第七集，大全有个胖媳妇。
已经是晌午时分了，瓶子媳妇儿慢慢往回走，刚拐进胡同，见春米端着一个大碗走过来，他忽然想起小龟的话来：“
这是去哪儿啊？”“
桂山奶奶病着，想吃坛子肉了，桂山哥叫我炖好了，给送去一碗。刚出锅，这碗烫死人了，我得赶紧走。”“
可不是，赶紧的吧。”
春米这闺女长得挺甜，也是个苦命的。
回到家，瓶子媳妇洗完澡正擦着身子，手机响了，她想着可能是银栓的短信，故意不理，慢腾腾收拾好才拿起手机来看，却不是，是曾志叫她别弄饭了，厂子里一帮人刚在难看饭馆里吃过饭，把剩菜打包了，这就给他送过来。不多时，曾志果然就来了，大包小包一堆放在桌子上。“
怎么不高兴啊？谁惹你了？”“
谁敢惹我呀？”“
也是，谁敢惹你啊？我得走了，那边还有一杆子人类。”“
不许走。”“
你看你，懂事啊，回头我短信你。”
瓶子媳妇的泪下来了，曾志知道是不能走了，只好停下来听他说，他却不说了。曾志急得没法子，从兜里拿出钱包，抽出几张票子来塞到他手里，又在他脸上匆匆啄了一下，转身走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瓶子媳妇的肚子咕咕叫起来，嘴里又干又苦，他扎挣着起来想倒一杯水喝，却一点力气都没有。这时候豆子背着书包满头大汗跑进来，把书包往沙发上一扔，打开电扇，桌子上那几张票子飞起来，飘啊飘的。豆子叫了一声，乐颠颠扑过来追。瓶子媳妇儿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邪火，冲上来三把两把抓住那几张票子，几下子就撕碎了，还不解恨，只把那几张票子撕成了碎片片，扬手一扔才算作罢。风扇呼呼吹着，碎片片飞呀飞，好像是一场小雨。豆子呆呆地看了半晌，这才哇的一声哭出声来。这阵子大全媳妇心里不痛快，早晨起来屋里屋外都收拾清楚了，才忙着弄早饭。平日里大全在外头吃坏了胃口，难得在家就好个素净的。大全媳妇儿琢磨着和一小块面，擀点小面叶儿，薄薄的切了，清水白煮，点上几点醋，点上几滴酱油，再点上几滴香油，再绿绿的撒上一把盐碎沫子，再握上一个荷包蛋。面叶擀好了，在案子上晾着，他洗了手去菜畦里拔几颗盐碎。见棱见方的大院子，菜畦就在院子的西墙下面，挨着水管子。这菜畦是他一手侍弄的，有西红柿，有豇豆角，有四月鲜，有茄子，有莴苣，有茴香，还有盐碎和小葱，边边角角的地方还点了几颗北瓜，大都是头一年留下了种子，没有的呢就去集上买回来。家里的地早就给别人种了，他的意思是想留下半亩三分的种点菜，大全哪里肯听啊，干脆一分都没有留。幸亏院子大，他就赌气在院子里开了一个菜畦，呱呱茄茄的算是过过种地的瘾。又是一个大热的天气，今年不知道怎么了，热得早。大全媳妇儿从院子里摘了盐碎，在水管子底下洗了，切好盛在一个小白瓷碗里，想了想又剥了一头紫皮蒜。大全横竖离不开蒜，正忙着，他嫂子来电话了，说想过来看看。“
我还不知道我这嫂子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大早起的打电话来，看来是又有事儿了。也不知道大全什么时候回来，昨天夜里难得没有出去喝酒，却一早被电话叫去了厂子里，看他那神色一定是有什么要紧事儿。”
太阳越来越高了，厨房里被照得明晃晃的，越发显得干净亮堂。 全套的厨具据说都是进口货，跟电视里的一个样。这时候门响了，大全媳妇儿跑出来一看，是小别扭的媳妇儿银花。银花和大全媳妇儿娘家是一个村的，算本家堂姊妹，两个人在娘家时候就十分的要好，如今都嫁到方村来，就更觉得亲近了。大全媳妇儿见银花一张脸黄黄的，眼睛下面有两块青，头也没有梳，觉得蹊跷。
怎么了？怎么起这么大早？
二娟子他有了。
二娟子不是才上高一吗？
可不是，这些日子见他茶饭不想的，吃了就吐，整天身子懒懒的，还想着是天热暑气闹的，去药宗那儿抓了点药给他吃。黄花闺女家谁敢往这上头想呢？老是不见好，就带他去找药宗看，药宗给摸了脉，说是喜脉，这个不死的妮子。
当时旁边有没有人？这个要是传出去，好说不好听。
谁说不是啊？药宗倒是把我叫到一旁说的，可这种事怎么瞒得住啊？我这张脸呢，叫我往哪儿搁呀？三姐，你看我这命啊，你看我这命啊！
这年头人心乱，孩子年纪又轻，难保不出个一差二错的。再说了，如今人们都开通了，这个也不算什么，眼下得赶紧想办法，这种事儿耽搁不得。
他死了才干净，他怎么不去死啊？还嫌我命好，就当我没生这个闺女，横竖我还有一个。
银花正说着，听见大全在院子里说话，就不说了，张着耳朵一听，原来是在打电话。
三姐，我还是先走吧。
也好。
在院子里见了大全，银花低头叫了一声姐夫，匆匆走了。吃过饭，大全斜靠在榻上，大全媳妇儿看他二郎腿一翘一翘的，一只拖鞋挂在大脚趾头上，十分惊险，刚要替他拿下来，那拖鞋啪嗒一声掉地下了。大全的手机滴滴响个不停，大全有时候拿起来瞄一眼，有时候干脆不理会。大全媳妇儿知道都是些没要紧的短信微信，故意不问。大全美美的吸了一斗烟，喝了茶，闲闲的玩他手上那串佛珠。
厂子里眼下缺人不？我想叫大娟子到厂子里。
大娟子不是在城里待得好好的吗？
在城里是不假，可他那个美容院也是好人家的闺女待的。
银花今儿个来是为了这个？
那可是冤枉他了，他跟他那二妯娌吵了一架，气不过来家里说说话。
还有人敢欺负他？
银花是厉害，就是厉害在那一张嘴上，心眼子倒是忒软，我们姊妹一个样。大娟子那闺女长得真是疼人，比学军小一岁，学军属大龙，大娟子属小龙，说是二龙在天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顶般配。大龙想小龙，咱学军还能拿得住。
是银花说的吧？就好烧香点火装神弄鬼的，你也信？
婚姻大事总得好好算算，银花她就是灵验，十里八村的谁不信佛？
那她怎么不算算她自己的命，光景过的大窟窿小眼的？
这也是当姐夫说的话。
当姐夫的该怎么说啊？你倒是教教我。都说小姨子有姐夫的半个屁股，是不是这话？
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
大全媳妇儿忖度大全的口气，知道大娟子的事儿八九不离十，很是喜欢，到底忍不住给银花打了个电话。银花自然也十分喜欢。大全刚坐下要动筷子，听见院子里有人叫他，不一会儿 他嫂子一撩帘子走进来，满脸汗津津的。
哎，嫂子来了，你吃饭了没有？
你怎么吃起这个来了？是忆苦饭啊？
什么忆苦饭？就是一下子想起来了，平日里他们爷儿几个也不肯吃。
我给你拿酱鸭子去。
大全媳妇儿拿了半只酱鸭子，又切了一盘火腿肠，又把头天炖的肘子拿出来。姑嫂俩吃罢饭，到北屋客厅里坐下。大全媳妇儿又把冰箱里的半个西瓜拿出来，切成一牙一牙的，递到她嫂子手里。姑嫂两个就吃瓜，说了有两车子的闲话，左拐右拐，终于拐到正题上了。
我那娘家哥哥为了老坟上的几棵树跟人家打起来了，被人家打得脑袋上开了一个大口子，缝了有十来针，现今啊还躺在医院里挂着水。
啊，谁家这么厚，把人打成这样？
还有谁家？咱村子里的瓦片家吗？仗着他叔叔是村干部，如今走道都横着走，人家院房又大人又多，甭说真的上手打，就是在旁边拉一拉偏架就够我哥受的。我哥如今被打成这样，那天杀的连面都不露一下，药费也不出，打手机关机，欺负老实人。谁不是爹娘养的？我哥好好一个人，被人家打得头破血流的。我嫂子死啊活啊的闹腾不说，就是可怜我那老娘，80岁的人了，还跟着小儿家们担惊受怕，一天一夜了，米粒子不沾牙。我这当闺女的，瞅着真是刀子剜心一样呐。我也没有一点法子，才跑来求求你，好歹叫我那妹夫出个头。
他啊，又不是一个村子，隔村卖社的，恐怕……
谁不知道妹夫脸面大？不说是咱们东燕村、青草镇，就是县上的人，有哪个敢不买他的账的？况且妹夫他和方村的干部们也熟，只要方村的干部肯出面，咱们东燕村的干部能不给这个脸？自古官官相护。
嫂子虽然啰嗦，但这个忙恐怕还得帮一帮。嫂子是个厉害货，心辣手也辣，就是不为了我亲哥，亲娘还在人家手里呢。嫂子你也别太伤心了，这个事儿咱们站着理儿，怕什么？再怎么他动手打人也有错在先，等大全回来我叫他想想法子。
妹妹这么说我就放心了，这几天心忙啥也没干，他奶奶的被褥我得趁着这伏天拆了洗了。去年啊我留了新棉花，预备着给老人家绣新被子褥子，新棉花轻软又暖和，老人家嘛怕冷，夜里翻身又不灵便。
这是在我这儿卖好夸功劳呢，就我平常手里头缝里漏下来的就够你们一家子吃喝，给你们的还少了。
嫂子走的时候，大全媳妇儿给她装了一大袋子排骨，一个肘子，一大包上好的冰糖，又到菜旗子里现摘了几个茄子，一堆西红柿，又割了一捆子茴香，又去超市里买了一只烧鸡，半斤咸驴肉，一大筷子牛腱子，总有十来斤，又买了一些个营养品。眼看着嫂子歪歪扭扭地驮着大包小包骑着电动车走远了，大全媳妇儿才慢悠悠往回走。街上人来人往，老远看见耀宗的卫生院门口停着各式各样的车，正走着迎面撞见了绿霜。绿霜是大全兄弟二全家的闺女，今年刚考上大学。
大娘。
霜儿啊，热不热呀？这么晴天大日头的，要去哪里？
去东头红红家。
洗头发也不擦干，看弄湿了衣裳，啥时候去北京上大学呀？
9月里就去了。
娘儿俩说了一会儿闲话，大全媳妇儿才回家来，已经是下午三四点的光景了，日头还十分毒辣。牵牛花给日头一晒，紫得更好看了。大全媳妇儿想着绿霜的小模样，忍不住叹息起来。
这孩子投错了胎，要是生在我们这样的人家里，要什么有什么，还不得把她打扮成仙女似的。二全那两口子文也不能武也不能，日子过得凄慌，把这孩子也亏了。幸亏这孩子也争气，一口气念下来， 考上了北京城，也不知道二全他们两口子哪辈子修来的平大的福气。对了，也不知道二娟子咋样了，今儿明儿两天得抽空过去看一眼。
大全媳妇儿拿着喷壶各处走了走，花们草们该浇水的浇水，该喷雾的喷雾，又忽然想起他嫂子拆洗的话来了，就到楼上翻腾那些个被褥，被褥都在东边那个小卧室里。大全媳妇儿大开着一出门，把那些被子褥子都拿出来堆在床上，忽然见一床被子看着眼生，就停下来了。这是一床双人空调薄被，石榴红绸被面，飞着金丝银线绣成的鸳鸯戏水。
哎，对了，这是大全从厂里搬回来的那一床，这么娇气的颜色，大全这家伙也真敢干，也不说定是哪一个舔屁股的为了奉承老板送给他的。
大全媳妇儿刚要抱起来放到一旁，不想那丝绸被子推光滑，一下子散落开来，从里面咕噜噜滚出一个物件。大全媳妇儿拾起来一看，顿时脸上火似的烧起来，气也不是，恨也不是，呆了半晌，方才一下子扑倒在床上哭起来。
不要脸的东西，眼馋肚子饱的货，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这样的没有出息，方村就这么大，谁还不知道谁？有什么闲话，就算七拐八拐拐上九九八十一道弯，还怕传不到我耳朵里？只要他还回来，只要他不把外头那些个香的臭的带到家里来，我就能咬着牙。想不到如今这样的东西他都能往家里带了。
大全媳妇儿想一阵子哭一阵子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窗户外头的天色慢慢暗下来了，楼下的电话好像是响了好一阵子，她也不去管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天上已经微微发白，大全媳妇儿已经慢慢静下来了。大全儿又是一夜没有回来。
看我这一身的肉，好像是真的没有可看的地方，要不要去减一减肥？听说有一种减肥茶很是管用，或者就去城里美容院办一张金卡，连美容带健身。我从前是太大意了，又怕花钱。哎，我是要把钱留给谁呢？真是缺心眼子，傻得不透气儿。
大全媳妇儿大敞着衣橱，把衣裳一件一件的翻出来，扔了一床一地，竟是一件如意的都没有。他气得把这些个衣裳通通塞进一个箱子里，打算送给他嫂子，正好问一问他娘家那一箩筐的烦心事儿，再顺道去城里美容院一趟。又挑了半晌，大全媳妇儿才挑了一条蟹青色丝绸裙裤穿上，穿金戴银又铺了粉，这才打电话叫厂里的司机过来接他。正要出门，却见银花跌跌撞撞的进来。
三姐，
咋了？这是坐下来慢慢说。我给小别扭打电话，窝囊废成天就知道在外头卖苦力，问问他这个家还要不要了。
姐别打。
什么不打？便宜了他。
姐，
正闹得不可开交，俩人的手机一起响起来。大全媳妇儿见是厂里的电话，也顾不得接，直接摁了。银花的电话是他小叔子打来的，大门口有人摁喇叭，是厂里的司机到了。大全媳妇儿冲出去叫那司机快进来，连背带抱把银花弄上了车，奔了县医院。银花早瘫在座位上，浑身乱颤，手机一遍一遍的响，他也不理。出了村子有二里多地，大全的电话打过来，大全媳妇儿一听见男人的声音哭了起来。大全在电话那头说了什么，他一个字儿也没有听见。外头白茫茫的，倒像是六月里下了雪，眼看着仿佛是家具城过去了，富豪酒店过去了，幸福大厦过去了，都风一般飞快地过去了。吃罢晚饭过来， 艾黎就打开电脑，趴在网上聊天。大婆见了，嗔怪起媳妇儿来：“
又忘了，不长记性。”
哎，人家没意思嘛，天天待着真没意思。
真没意思？
真没意思。
那你帮咱妈做小衣裳呗。
是你妈。
我妈不就是你妈？
不一样。
那怎么不一样了？
不一样就是不一样。
我媳妇儿最听话了，不让咱宝贝儿白挨辐射，不玩电脑了。
那我就玩手机。
手机就没有辐射了？
啥都不玩了，行了吧？事儿妈，比你妈还事儿。
那还不是你婆婆？你婆婆也是为你好。
为我好？当我傻呀？她是为了她那亲孙子。
她亲孙子还不是你亲儿子？还真是。越来越拧了。
艾黎刚要还嘴，凯子媳妇儿一阵香风进屋来了。艾黎忙着给她让座，凯子媳妇儿就在沙发上坐了。
吃了？又是给你送过来的？
今儿个炒饼，他妈送了两碗过来，又送了一趟糊汤、葱花鸡蛋汤，做的也忒咸了，渴得我嗓子冒烟儿。
你可真自在呀，叫老婆婆一趟一趟的跑断了腿。
她愿意，这才哪儿到了哪儿呀。你看人家小超媳妇儿，见天有人专门伺候着，那才真是享福嘞。
人家那公公有本事呀，莫说大古县，就是那么大个石家庄也是平汤。
说一千道一万，还是人家命好，一下子就跌到蜜罐罐里了。
可不是，